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哦。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又想跟你们说一个故事。然后说到呢，从前呢，有一位农场的主人哦，他在大西洋沿岸呢耕种一块土地。那因为大西洋沿岸呢的暴风，这个风暴呢常常会摧毁沿岸的许多农作物哦，所以呢很少人愿意来到这个农场工作。直到有一天呢，有一个又矮又瘦的中年男士呢找到这个农场的主人要来应征哦。那主人就问他：“你会是一个好帮手吗？”然后这一个中年男人呢，他就说，他讲这么说吧，即使是飓风来了，我都可以睡得着。那当主人听到了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虽然觉得这个答案有一点狂傲了，但是因为急着要用人嘛，需要人手，所以他就雇用了这一个中年男人哈。那有一天呢，晚上当狂风大作的时候呢，主人就很急忙的跑到隔壁跟这一个长工睡觉的地方齁、哦、拼命的摇他齁、哦、叫他起来起来起来，然后叫他说风暴来了，快点起来在一切还没有卷走这个农作物之前呢，快点把东西全部都拴好齁、哦。那长工呢其实在睡觉，睡得非常沉齁、哦、他就好像在说梦话这样，就跟他的主人说，他说：“主人啊，我告诉过你了，当风暴来的时候我还是一样睡得着的。”然后主人听了其实是很生气，想要炒掉他，但是也就是因为很急嘛，所以就最后呢就快点自己跑到那一个农作物的地方齁、哦、想要就是想要尽量的能够减少所有损伤齁、哦。然后当他去到那里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让他非常吃惊的一个情况齁、哦。他发现到所有的干草堆呢早已经被盖上了这个防水布，然后牛呢是在棚里，鸡在笼中，所有房间的那个门窗呢也紧闭着，然后每一件东西呢都拴得紧紧，还有很结实齁、哦、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被风吹走。那农场的主人这时候呢才明白，原来这长工对他所说的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那这一个工人呢，长工呢之所以能够睡得着，是因为呢他已经为农场的平安度过风暴呢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做足了准备啊。那从这里呢，我们也在想，今天呢使徒保罗在这一章里面也讲到，就是以后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被提哦。那当我们在等候被提，等候见主面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像这个长工一样做足了所有的准备功夫，并且能坦然无惧的来面对主、哦、我们是否知道说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必要得着主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个不朽坏的冠冕、哦、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同心对齐等候主。那首先我们来看前面的这个第一大段里面所说到的，就是一到八节里面、哦、说到与神对齐的生命。那从今天第一章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苦口婆心的就是劝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活出跟神真理对齐的生命、哦、首先在第一到第二节里面，他就说到与神对齐的生命呢是要更加勉励哦。第一节里面说到：“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么样行可以讨神喜悦，就要照着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哦。”那我们看到更加勉励呢，它其实真正的意思呢，就是要比现在做得更好。就是已经好了，但是要做得更加好齁、哦。然后常常就想起师母每一次在同工早餐的时候就跟我们讲齁、哦、你们是这一个施工的负责人，那你们要去 own it。就是要多走一里路，你要不要把这一个你所负责的这一块呢当成是你的 baby 这样子，去好好的做，爱护它。所以就是今天所要讲的就是更加勉励齁、哦、就是做了是你的本分，但是你要做得更加好，你要真正的去把它当成是你自己的，应当去更好的去把它就是更好的去照顾它或者什么这样齁、哦。那 我们看到呢，其实在使徒保罗他建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之前我们都知道齁，就是他建立了过后三个礼拜呢，他就被逼离开他们。那虽然如此呢，我们看到信徒却是靠着信望爱活出了不错的信仰生活。但是使徒保罗今天说呢，他们虽然在行事为人上有正确的原则，但是仍是不够完全哦，所以需要更加的勉励。那比现在所做的要做的更多，做的更完全。那其实我们看到要做好一件事情呢是不难，但是呢要持守呢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哦。那我常常说马来西亚做很多那些很豪华的那些建设哦，但是过了不久一两年过后，你看到就是非常的那些建筑物啊这些都非常的旧哦，就是因为没有去maintain它。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做好一件事情不难，但是要持守呢其实不容易。但是在接下去呢，要持守过后又要不断的去做得更好啊，难上加难齁，我觉得。那这就好像我常常每次勉励我的组员齁，我说一个人如果不进步的话，其实就是在退步齁。那尤其是呢，当我们今天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齁，我们看到手机齁过了几个月就换一台新款的，过了几个月又出一个新款的齁。我们就看到其实精益求精呢是不可以或缺的，就是不可以缺少的。无论是电脑手机等等。一旦呢我们停止了更进一步的去研发的时候呢，很快呢就现有的呢就会被淘汰了齁。所以同样的属灵的生命，如果你不进步的话，一样也是会被淘汰齁，就是会退步。那曾经呢就有组员他对我这样说，他只是想要做一个非常普通的基督徒齁，普普通通的基督徒，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他说上什么课啦，做什么组长啦，他都不要，他只要做普通的基督徒齁。那我就跟他说其实在耶稣里面呢，耶稣没有呼召信徒，耶稣呼召的是门徒齁。大使命给的是所有的信徒都要去做的，就是十万人成为我的门徒齁。所以我们看到生命呢不增长呢便会萎缩，然后凌晨不进则退。所以只要我们在原地踏步，我们其实就是退步。因为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齁。那其实神的奥秘呢，人用尽一生都没有办法去完全学会那个功课。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呢，在生活上面，在属灵上面呢，我们都要更加的勉励，就是不断的突破我们的局限，然后上升循环，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孩子齁。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使徒保罗他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呢，就是要以神对齐呢，第二样他们要注意的就是第三到第八节里面所说到的要持守圣洁。那这边第七节里面说到，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那人所犯的所有罪呢都是在身体以外，唯独淫乱呢是得罪了自己的身体齁。然后基督徒呢都是被神分别为圣出来的，呼召做神贵重的器皿，并且呢信徒的身体本来就是圣灵所居住的殿哦，所以神非常看重这一个殿的圣洁。然后所以保罗呢在这里提到在圣洁上呢要有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保罗提到在圣洁上呢要有两方面的要求哦。首先呢是对自己的要求，就是第三到第五节里面说到的，就是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然后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哦，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我们知道，因为当时呢，帖撒罗尼迦呢是这个信徒呢是处在一个罗马的文化，还有希腊的背景的这一个时代齁，所以他们都提倡了二元论，也就是认为说灵跟我们的肉体呢是分开的，那肉体不管怎样的败坏都不会影响灵的得救啊。那这种思维呢弥漫着整个教会，所以呢保罗呢首先强调在个人方面呢信徒们呢不但不要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样放纵邪情私欲呢，反而呢他们要远避淫行哦，成为圣洁。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12章14节也告诉我们说，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到主的面哦。那淫行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只 指的就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以外任何形态的性结合齁，可以说是婚前性行为，也可以是娈童啊，甚至是同性恋双性恋等等齁，这些都是淫行。那基督徒生活呢，在这样一个败坏的社会里面呢，其实要不随波逐流呢，远离淫行呢，其实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尤其是对那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还有缺乏爱的姐妹们齁，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就会掉入了这一个淫乱或者是这一个淫行的诱惑当中。所以使徒保罗在第四节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用圣洁和尊贵来守住这个身体，守住我们的身体。那守住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控制还有掌管。那换言之呢，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这一个性欲呢是可以控制的，是信徒意志能力范围里面呢是能够可以凌驾在身体的欲望之上，而且呢不受欲望的支配齁。所以呢这边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怎样来抵挡这个诱惑呢？保罗说，其实他说的不是从早到晚拼命的用力把情欲啊或者是隐蔽啊拼命的赶出去齁，这些把这些灵整天就是拼命的赶出去齁，因为这样呢我们会非常的辛苦。反之呢是要常常进到神里面去，呼求神的圣洁，呼求神的尊贵来充满我们，来控制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神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让神的尊贵成为我们的尊贵啊！因为当我们的生命呢能够被神的圣洁被神的尊贵来装满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没有，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其他的空间能够让邪情私欲来进入。那我之前呢就有一个姐妹啦，她就跟我分享啦，那因为在婚前呢因为有了这个婚前的性行为齁，所以她常常被情欲的灵来捆绑齁，常常会有很多欲望，就是想上网啊，看这些色情网站啊，甚至是自慰等等齁。那但是呢她在经历过意志释放营过后呢，她是已经被释放了，不过在被释放过后呢，这些灵又常常会回来搅扰他又想要诱惑他重犯那一些就是上色情网站啊或者是自慰的这一个行为齁。所以他就拼命的抵挡，拼命的破除，然后搞到自己很累，然后最后呢也觉得非常的气馁，就是一直没有办法突破齁。那当时他在跟我谈的时候呢，然后我就鼓励他，我说我们是要气绝，我们是要警醒，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大量的就是亲近神，读经祷告，让神的话语，让神的灵来充满我们的生命哦。所以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之后他就跟我分享，他真的是能够得胜哦。所以这是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是需要靠神，靠神的灵，靠神的圣洁，靠神的尊贵，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圣洁来。好，第二点呢，保罗说到的就是除了对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以外，对别人也有一个责任哦，就是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那这一类的事呢，主必报应。我们就看到性其实在一夫一妻的婚姻中呢是合法的，是圣洁的，是蒙神喜悦的，但是越了份呢就变成了邪情私欲，就变成了罪。所以婚前性行为、婚外情，或者是经中所提到的就是欺负弟兄哦，就是跟弟兄的太太有暧昧的关系啊，其实就是夺取了弟兄原本应有的。那这些都是在圣洁上面越了分。那年轻人未婚的跟异性相处的时候，其实是要有界限的，所以我们常常都教导我们的年轻人哦，需要有界限，不然的话，如果越了份齁，其实就是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也一样就是欺负了或伤害到别人。那我们知道就好像婚外情一样，那不只伤害自己的配偶，更是呢伤害他人的配偶，或者是更重要的呢，更惨的呢，就是害了那些我们自己无辜的孩子齁。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在我们身体上面犯了罪，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主必报应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在我们的圣洁上面呢持守。 那淫行不但会污秽自己的身体，更是会因为自身呢没有节制呢而对他人造成伤害。那更重要的是得罪了神，使自己掉入了审判之中。那要活出与神对齐的生命呢，即是以真理对齐的生命呢，我们就必须在圣洁上警醒，用主的圣洁、主的尊贵来守住我们的身体啊，让我们的身体是能够蒙神喜悦，而且能够荣耀神的。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大点哦，就是从第九到十二节里面说到与人同心见证主。那第九到第十节里面说到的呢，就是彼此相爱。那他说第九节说到，论到弟兄相爱，不用人写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们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那这边又再一次讲到更加勉励哦，就是做对了，但是要做得更好哦。那其实爱神呢是不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决定在我们这一个人要不要去爱神。但是呢要彼此相爱呢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它关乎到的不是只是你一个人，而是关系到其他人的回应。那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不一样的背景成长，那办事的手法甚至是观念都不同，所以能够做到呢与人同心见证神呢，谦卑和爱心呢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是不可以缺少的。那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要去爱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呢，其实不难，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知道他没有神啊，所以没有真理啊，所以我们都能够很容易的去包容他们的软弱。但是呢，很多时候来到主内的肢体的时候呢，我们也许会比较不容易去爱。当我们看到主内的肢体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用真理的尺，拿出我们真理的尺来量。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身为基督徒应该是要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就会比较不容易去给别人恩典，给弟兄姐妹们恩典。那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其中一个组员呢，他就对另外一个姐妹非常的不满啊，他觉得说那个姐妹很爱炫耀，很好练，所以呢一点都不可爱，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但是很感恩的就是呢，主呢就让他看到这位姐妹的优点，然后再看到自己生命里面的缺点哦，并且呢要他更多的去爱这个姐妹。所以呢当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给他一个任务，我就跟他说 OK， 你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都要为这个姐妹来祝福祷告。当他这样子操练的时候呢，过了一段时间，其实他就跟我分享说，神让他有很多的爱，不只是能够爱这个姐妹，而且还能够爱很多不可爱的人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爱，彼此相爱，我们也是一样，就是需要神让这一个爱充满我们这个生命，好叫我们能够去爱更多的人哦。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里面呢，那教会经历过这一个COVID-19 的这个疫情的考验呢，我自己本身呢就很感恩。我觉得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是使到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呢更加的就是更深的能够彼此相爱齁，并且建立了更美好的关系。这是这一次疫情里面我们众弟兄姐妹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感受到的。那此外呢，我们来看11到12节里面说到与人同心见证主呢，另外一样事情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行事端正哦。那11节里面说到，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那立志做安静人呢，其实就是安分守己，那不要多管闲事，也不要成为别人的累赘哈。那帖撒罗尼迦信徒呢，中间呢有人因为持着错误的观念，认为说耶稣快要回来了，所以就不做工，在那边闲懒啊。然后最终呢，因为不做工，要依靠他人来维持生计。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呢就说了，信徒要有彼此相爱的生活，不是指望别人对自己发出爱心，而是呢在要发现或者是去发掘更多的机会去爱别人，那要为这爱别人呢自己更加勤奋的工作， 好叫能够不止自己够用，还能够有多余的去帮助别人哦。所以这一段里面要讲的彼此相爱就是这一个。那在伦敦呢，普登大厅建筑完成过后呢，礼堂里面准备安装一个非常大而且非常美的时钟哦。然后技工呢，在当时呢就被指示在时钟旁边呢要刻上一句名言哦。那他为了这一句话呢苦思了很多天。然后有一天呢，那个监工呢，就是那个杜工感到非常不耐烦的时候，很生气的时候，就大声的喊了：“赶快做工！”结果呢，这个技工呢就以为说，误以为说这个就是杜工要他刻上去的那一句名言哈，所以就把那句名言刻上去哈，雕塑着一个非常大的那个浮雕哈，那成为时刻提醒人的一句名言。所以我觉得在基督徒在世上呢，其实行事为人呢，我们也是成为一台戏演给世人看哦。所以我们不但不要成为社会的寄生虫，我们在外人就是外邦人面前呢需要行事端正，而且呢尤其是在这个幕后警钟敲响的时候呢，我们更是要赶快做主工，积极的为主而活，做得对的我们要做得更好，我们要做得更加美善哦。好叫我们能够成为许许多多人美好的这一个就是基督美好的见证人，成为许许多多人的帮助。好，那我总结最后一段呢，就是我分享最后一段，就是从第13到18节里面说到的，就是活出今生盼永生哦。那这边说到的，其实一大段里面说到的就是睡了的人要怎样过后呢，要怎样复活，要怎样在空中与主，在云端里面与主相见哦。那我们看到有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在当时呢，因为以为那些去世了的亲人呢，因为去世了嘛，他们就认为说就失去了主再来被提的那一个机会哦，所以是非常极度的忧伤。但是呢，使徒保罗就因为这样子，他用了这一大段的记载呢来说明主再来跟信徒被提的整个情况哦，目的就是要叫他们不要失去这个盼望。那这边当中呢说到睡了的人呢，我们都知道哦，就是去世了的基督徒。那圣经称基督徒的死呢称为睡，Okay, 原因是因为睡觉的人呢睡醒了会起来，圣经把死称为睡呢，绝对不是为了要美化这一个死哦，而是也不是为了要减低人对死的惧怕，而是最关键的睡是要带出耶稣基督是那个复活的主，信了主的人会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哦。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救恩呢没有了基督的复活呢，其实就是没有意义齁。所以我们就会像帖撒罗尼迦那个时候的信徒那样没有盼望齁。但是今天呢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期盼着以后我们能够跟主一起复活做完齁。因此我们看到在这边呢，使徒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就说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呢，睡了的人呢会复活，并且呢会得着新的身体，或者新的一个荣耀的身体哦。我记得上一次牧师在主从的时候也分享到哦，有一个小孩子他在就是被提到天堂去哦，看到他的爷爷的年龄是30多岁哦，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就是相信说，当我们被复活的时候，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哦。那这边说到死只不过是肉身的睡着，那为的是要等候更美好的复活。那保罗也在这里说到呢，不止睡了的人，就是活着存留的人呢，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呢，都会一起被提到云端上去呢，跟主相遇哦。那在新约的马太福音里面25章也告诉我们，耶稣在那里给了我们一个很好，就是等候他再来的一个忠告哦，就是以10个童女的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做那5个聪明的童女。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有这复活的盼望，我们就要警醒谨守，而且用兴旺爱来装备自己，预备主的再来，让我们活在今生的这一个活出今生的命定呢，等着主在永恒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冠冕哦。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 啊，奇妙的神呢，在今年的年头呢，就给了教会同心对齐的这个主题。那确实呢，也让我们赞叹主的作为哈。从年头一开始，主就用实际的事件啊，甚至是兴起环境啊，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在属灵上面操练如何在生命上与他不断的对齐。那尤其是最近的这一个瘟疫的期间呢，我们也看到甚至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哈，我们之间都起来检视自己的生命，然后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与神对齐，并且在患难中呢，也能够彼此扶持，活出爱来，来见证传扬主的福音哦。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在等候主的期间呢，让我们愿意来常常思考生命中呢，是否还有一些我们应当注意的事情，还有一些什么生命里面呢不讨神喜悦的，我们要继续的去改变，来与神对齐，并且呢对齐了过后呢，不只是持守，而是要不断的进步，要不断的调整生命，不断的操练敬虔，并且活出生命树的力量，来影响更多人，去为主赢取更多的灵魂呢。并且呢我们知道说做对了的事要做得更好，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警醒等候，彼此劝勉，然后预备好自己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在这里我再做一点的补充。好，是我们同工分享说同心对齐等候主啊，但是这个同心对齐到底是怎样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一章的重点，或者说帖撒罗尼迦都一直不断的在强调预备等候主的再来，而且是带着盼望等候主的再来。那所以这一章也可以说更简单的来讲，就是等候主再来，那我们要有怎样的生活呢？要怎样的一个预备呢？所以很常弟兄姐妹很喜欢说一句话，诶，你要不要参与服事啊，诶，你要不要这样，要不要那样啊，诶，我还没有预备好，我还没有预备好。那其实我想要不要服事，要不要参与侍奉，有没有预备好，这个很常我们会给自己一套的标准，说啊，我要这样，我圣经要读完几遍啊，或者我要怎样啦、啊、那我叫做预备好。但是有一个东西是要问你，不是你要不要侍奉，而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他的名单里头，或者在他的眼光当中是那一个被提的。我觉得我先纠正一下，刚才同工提了一样事情，说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被提，但当然这个很安慰，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被提，但是很显然当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提到有关两个人在房间里面睡着的，是提了一个撇下一个，在田里的提了一个撇下一个，在工作上在推磨的提了一个撇了一个。所以这个当中给我们看到，你无论是一家人也好，或者是我们说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有共同的生活，我们都在同一个教会，但是如果所发生的事情是耶稣所说的提一个撇一个，那预备就说意味着是什么，是有预备跟没有预备是不一样的，就像十个童女有预备跟没预备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意思说等候主再来的生活应该是怎样呢？那其实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写法它很不同于其他的书信，保罗的一些书信是哇，你要读很多遍才读明白到底它的重点在哪里，但是帖撒罗尼迦都很浅白，他都讲得很直接，你这样一路读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可以说有三样事情。第一就是那关系到就是生命，个人的生命的问题，就是是否圣洁。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灵是圣洁的灵，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活在一个被神的灵掌控，好，我们是活在神给我们自由，所以在自由的当中变成我们的回应就是一个我们常常要不断的检视的啊，我们很容易被世界被周遭的事情所诱惑牵引，我们就偏离了神的法则，就偏离了神的圣洁。所以这个部分，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教会的观念当中， 认罪悔改的这件事是一个基督徒很平常的一件事，或者很经常要做的事，就是因为我们会不知不觉我们又被诱导去偏离了神的标准，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预备好你可以想象，哇，如果你经过很长时间的哇读圣经，很长时间的祷告，哇，很长时间的哇为主传福音，如果你在这个状态底下，当然你会觉得哇自己是预备好的，我是跟神走得很近的。哇，如果你是活在一种哇很久没有去教会了，哇已经圣经已经封起来，已经灰尘了了，那过着一种的生活就是乱七八糟的颠倒的啊，如果是这样子，那很显然这个生活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主，如果忽然间再来，那我们知道我们离他很远，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准备生活的圣洁。那第二个准备，这里说到什么？看起来是一个教会的生活，在第九节那边所说的，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先前也在提过，但是重要的信息是这样的，总会提了再提，说了再说，彼此相爱。那这是在教会当中，教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们操练生命的地方因为你很容易的就会碰到这个看不顺眼，那个为什么要这么为难你，哇，那个为什么要跟你唱反调，很容易让你就失去彼此相爱。所以在教会能不能够包容，能不能够接纳，能不能够好像被冒犯了，你可能也起了冲突了，但你过后很快的你又在神面前认罪，在人面前要求和好我想这个是我们一直要有这样的一个反省的心，能不能够彼此相爱怎么样预备迎接主的再来，主再来跟我有份呢，跟你有份呢，原来圣洁的生活，第二就彼此相爱。然后不只是这样子，个人的教会的，然后叫做包括在社会的。那在社会的是什么呢？在社会的就是在第十一节那边说，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从前所吩咐你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没有什么缺乏了。那当中所说的，你可以说到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安分守己的工作，在社会上安分守己的工作。这个所谓做安静人，意思说你是一个安分，哇，不是到处要惹事的。然后当中是亲手做工，当然每一个人都有当做要做，就是我要安分守己的工作，而且当中说什么行事端正，所以这几样事情你综合起来的时候，意思说你在社会上你是一个安分守己而且好好做工的人。所以换句话说，不是说哇等候主再来，我知道主快要再来了，哇，所以我现在工也不要做了这个也不管了，那个也不管了，我就安静等候主再来。不是的，就是我们仍然过着我们的生活，因为主之所以还没有来，就是因为他要我们对这个社会，对我们周围的人有影响力，因为还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这位主。主再来的日子之所以单言，是因为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得救，而这些人怎么得救，很常就是基督徒在他们当中能不能让他们看到主。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等候主的生活，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三个层面，从个人的，从教会的，还有从社会的这三个层面。然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说那个重点最后有提到主的再来，所以当主的再来这个提了好几个层面的观点，那是我们所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就快要看到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颗心，那对当时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来说，他们因为在整个社会很混乱，特别是在罗马帝国的那个政权，所以他们有一个渴望，就是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可是那个时候离预言，圣经预言的应验其实还差很远。可是今天我们知道圣经的预言几乎已经90%几都应验了，只差最后那一点点，就是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随时都看到，随时会发生。所以当我们在读今天这个经文的时候，可以说是更靠近了，我们可以有一种的期待，哪一个时候忽然之间也许我们就要看到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不是说将来我要准备，不是，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做好准备。所以当中提到主再来的几个层面 我想很多基督徒都很想要了解啊。在这里简单的提一下三个点。第一，就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会复活啊，将来是与基督是一同被带回来，或者说就是回到这个世界来迎接其他属神的人。那第二个是什么？有天使一同来，而且你会听到呼喊的声音。所以我不知道天使到时会讲什么话啊，是讲华语呢，是讲英语呢，或者讲希伯来呢，我不知道。但是恐怕一出来的声音，大家都会很震撼，都会很惊讶，就是发现了整个奇景，整个奇观。那跟着就看到说有天使吹号啊，号角我们还蛮熟悉啊，号角声音我们会很熟，一听到知道 OK， 这是号角声音。那当中会发生的就是已死的圣徒会复活的这个事情。OK， 那这是在吹号才复活，还是吹号之前就复活跟主一同带来 ？OK， 这个我姑且我们不去确认，但是就是这个事情会发生。然后跟着最重要的一样事情，就是在十七节下面提到的一两个字叫做被提啊，被提的这个观念。所以被提的这个观念是圣经里头有的一个观念，而且也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有两次提到。就是有关这个一个人忽然间消失。那之所以那个被提到底是不是忽然之间整个灵被提，身体不见了，那衣服掉下来呢？这个圣经没有这样写，我不能确定，只是写小说的或者是在解释的人拍电影的是把它这样拍出来，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印象。但是这个被提很显然是一个转变了，应该是脱离了我们的肉身，成为那个可以在空中与主相遇啊的这样的一个情景。那你想想自己是不是那一个等候而且预备会被提的人呢？如果是被撇下的，那当然就很可悲。但是我们要如何确保自己是预备自己来经历被提的呢？那除非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一种生活模式，真的追求圣洁，彼此相爱，然后做在社会中我们应当做的一个端正的生活的方式。我想只要我们做好这样的准备，其实我们就是随时可以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求主帮助我们。好，我分享到这里。师母有一些补充。
我不敢补充牧师，我只是分享我的感受。我觉得今天牧师他讲的是从后面讲起，就是人生来到最后，我们是不是预备了。但是这一番话是对我们很多的老基督徒说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信主很久了，那我们是不是那个被提的预备好的？那我觉得我会从另一个角度就是从头讲的。头的意思就是因为保罗和他的团队建立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是一个小新的教会，所以很多信徒可能是刚刚信主的。所以从对一个信主刚刚信主的人，认识耶稣的人，他可以怎么样过一个生活，在这里说是讨神喜悦的生活，是一个有方向的生活。常常很多人没有信主是哦，我没有人生方向。诶，为什么信主了有人生方向？其实是什么？他开始有一个目标，知道要怎么活，为什么而活，对不对？我问你们这些老基督徒还有网上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人生方向？可能你说我没有很具体的，我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是至少我每一天活着我有一个目标啊。其实简单的说，我不知道你的目标是不是这里，或是我们的同工 Debra IP Debra 刚才分享的几个层面。我今天觉得我从前面分享，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建造更多的人，很多人信主，但是他信主我们要给他什么方向？这里就像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来说，那首先当然就是这一些人或是刚刚信主的人，就是被神找到的人，或是感受到神爱他的。那我们刚礼拜天上主日牧师分享，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来。起初的爱是什么？瞄准神，爱神，因为神爱我们。那我们怎么爱神呢？回应神呢？其实做神喜悦的事， 一路做基督徒，我们越来越明白真理嘛。像为什么我们要晨祷，就是我们让自己的生命越来越知道神的心意，就越来越活向神，讨神喜悦。所以我说，我从头讲，就是从一个人信主，其实我们要给他们盼望，给他们知道为什么你的人生要怎么样走。所以我简单的说，我从四个层面，我只讲点就好。第一，就是当这个人信主之后，你对他，你要劝勉他，我们要爱自己，因为这是讨神喜悦的。爱自己怎么样做呢？让自己成为一个圣洁的，因为我们曾经是罪人，神救我们，所以今天神要求我们是什么？成为一个圣洁的人。第二个层面呢，对别人就是彼此相爱，而这个彼此相爱不是我爱你就好，你爱我就好，大家和睦聚在一起，这个爱还有更多更多的 more and more 啊，那个 more and more 包括什么？你周边的人。所以我们常常就会鼓励弟兄姐妹，你要爱你的心里所爱的，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这些要为他们的救恩来祷告。甚至我们爱新加坡有吗？然后我们教会更是爱以色列，因为现在还没有另外一个更广的神给我们看见要去哪一个国家宣教啊什么，还没有。然后在过去我们有去印度，我们有去哪里，这些。所以爱对别人是彼此相爱，而且还可以爱更多，不是只是爱你所爱的，爱需要的。那第三个层面呢，是对神的托付。我从这一个点，我觉得是对神我们要有那个托付。因为神让我们活着不是救你就好了，救你等死等耶稣再来吗？不是，你要活得比别人更有盼望，更有意义，那你的生活就是有见证的，有生命的，有影响力的。那无论是同工或是牧师所讲的，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让我们是踏实的过一个有意向的，有可以祝福别人的人生。第四个层面呢，就是这个信主的人，他会看到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价值观一直在改变，因为有真理来教导，有被牧养。那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小组长，是同工，是牧者的，我们自己本身当然也要这样。那我们牧养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给他看到永恒的价值，那个永恒的价值就是有一天耶稣会再来，那你预备了没有？好，所以我说牧师是从后面来劝勉我们，警戒我们。那我从这边是跟弟兄姐妹说，当我们自己反省也好，或是我们开始牧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给他看到人生里面，当你有这个对自己、对别人跟对神托付你的这个人生的一个意向的时候，诶，你开始看到，诶，你活着不是等死，太多东西你可以做了，太多人你可以爱了，那你的人生里面开始充满有意义的生活了。同意吗，弟兄姐妹？那要问你们，你的人生是不是这样的？像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所说的，求神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反省。